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又到了我们的聆听真题啊，又到了聆听真题。然后上一集呢，给大家呢把路程问题呢开一个头啊，然后呢这一集呢，我们争取呢是把路程问题呢给大家结束啊，给大家结束。然后刚才呢，我们是上一集啊，给大家分别讲了一个相对速度啊，还有火车通过借助，还有呢就是直线定速问题啊，这三类问题呢都是比较入门啊，比较基本的一个题型，对吧？那么大家呢直接套公式就可以啊，这个呢套公式就可以。好，然后呢我们接着再看一下第四题呢，是路程的比例问题，这个题我就不再说了啊，跟前面的题呢类似啊。然后重点看一下第五题呢，它是属于什么呀？迟到早退问题。那么这类题呢，我们一共呢是考了两道啊，我们一共呢是考了两道。在这儿呢，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公式啊，就是在这儿呢会这种题呢往往是会产生两个速度，对吧？它是以这个两个不同的速度配两种不同的时间啊，然后呢我们列这个方程的依据呢，就是他们不管是速度快也好慢也好，你需要时间多少也好，他们走的路程都是一样的，对吧？我们是利用路程一样来构造这个等量关系啊，这是这道题。所以说这道题呢，我们也总结了两个公式啊，在这儿呢，我们把这个计划的时间呢设为 t 啊，然后呢，把两个速度，因为这两个速度肯定会有一个快的，有一个慢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把公式呢可以总结为 v 快乘以 t 解去 t 前，就是提前的时间是等于 v 慢啊乘以 t 加上迟到的时间啊，大家直接套这个公式就可以啊。这个公式的构造背后为什么可以这么构造呀？是因为什么呀？是因为他们的路程是一致的啊，是用这个速度乘以时间啊等于路程啊，然后呢来构造这个等量关系，对吧？那么这个题呢一共考过两道啊，后边呢64页的第25题啊也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是把某人啊变成了隔壁老王啊，把这个步行变成了骑自行车啊，社会进步了嘛，对吧？那么这道题呢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们看一下，他每分钟呢走60米会迟到5分钟啊，那么他每分钟如果走75米呢会提前4分钟，我们把这个规定时间呢给他记为 t， 那么用60啊乘以这个 t 加5，是不是就算出了他应该走的那段路程呀？它是等于什么呀？等于75乘以 t 减4啊，乘以 t 减4也是等于规定那部分路程，对吧？然后呢他们俩相等啊，构造等量关系，求解 x 就可以啊。这就是这类迟到早退问题，很易啊。好，接下来我们看第六题呢是让我们求解这个总的一个路程问题啊，它呢也是属于这个定速问题啊，属于定速问题。在这儿呢我们可以把这个公路程呢你给它设成一个未知数啊，把这个公路程呢给它设成一个未知数啊，然后呢我们在这儿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来列这个来列等量方程，对吧？我们看一下，从甲级到乙地呢水路比公路呢是近40千米啊，上午10点的这个龙船呢从甲地到乙地，下午1点呢是一辆汽车呢是从甲地开往乙地啊，然后呢最后是同时到达了，那么他们差的时间是不是就是3个小时呀？因为一个是上午10点出发的，一个是下午1点出发，差的是3个小时，对吧？你分别呢用这个他们走的距离啊除以时间，然后呢是差3个小时，构造这么一个等量关系就可以了，对吧？啊，这是这个题。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七题呢又是一道什么呀？直线定速问题啊，这道题呢也是求时间，对吧？也求时间啊，这个呢跟上面第六题啊一模一样的，我就不再给大家讲了啊，一模一样的留给你们自己做。好，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八题呢是相对速度问题啊，是相对速度问题。在这儿呢相对速度问题呢刚才已经讲过，在这儿呢给大家再说一下这道题呢，我们看一下快慢两列车的长度呢，一个是160，一个是120，他们相向就是反向啊行驶在这个平行的轨道上啊，如果坐在慢车上的人呢看见这个整列快车呢是它的长度是160米啊，它需要4秒，那么反而坐在快车上，因为速度都是一样嘛，相对速度都是一致的，对吧？它都是以人为参照物啊，以人为参照物，那么它现在呢它行驶160米呢是需要4秒，那么行驶120米是吧，就需要的时间更少了呀，那肯定直接选一个比4秒还小的3秒就可以了，对吧？啊，选一个比它更小的就可以了嘛，对吧？啊，这是这道题啊，你就不需要再按照相对速度进行计算了，对吧？你想一下，面对面的平行轨道上的两个相向行驶的车，对吧？那么在对面车上有一人，然后这一列车上也有一人啊。那么对面车呢，看我们这个快车呢，它是需要4秒，因为快车长是160。那么相反啊，那么对面那个车看我们这个车，我们这个车是120米，那么它需要时间应该更短才可以，对吧？因为速度都是一致的啊，相对速度呢都是一致的，对吧？如果是这个反向啊，相向而行，速度都是这个相加啊，速度相加，对吧？这是这个题啊，就不用算了嘛。好，接下来我们翻页看到第88题。 啊，88题呢也是一个这个求速的问题，只不过呢它是需要换了一个目的地啊。那么这个呢也不影响，不管它换目的地也好，或者是换什么也好啊，那么它呢依然是一个直线定速问题嘛，你直接呢利用这个速度比啊，速度比来分析它就可以，对吧？这个题呢我也就不再给大家说了啊。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呢你自己下去啊，把它的这个速度比呢给它罗列出来，然后呢把路程呢给它罗列出来，对吧？然后呢你进行求解就可以啊，求解就可以啊。好，然后呢接下来看一下第十题，我们讲过了啊，接下来呢看一下第十一题啊。十一题呢也是这个火车通过借助问题啊，我就不再说了，套公式就可以。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路程问题里边最难啊，最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类问题，就是第十二题啊。十二题呢是属于变速的直线问题啊，变速的直线问题。那么变速直线问题呢一共分为两大类啊，一类呢就是绝对量的变化，就是题干呢告诉我们速度增加了5000米啊，或者速度增加了10000米啊，这种绝对量的变化。另一类呢就是相对量变化，就告诉我们速度增加了20%啊，速度降低了8%啊，这样的问题呢都是属于这个百分比这个变速的问题啊。那么针对于绝对量的变速问题呢，我们直接呢列方程求解就可以啊，因为呢它比较简单嘛，对吧？直接列方程就能求解了。那么针对于这个百分比的这个变速问题啊，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方法呢是两类啊，第一类呢是比例法，第二类呢是公式法。那么比例法呢是利用什么呀，就是我们有一个这个路程等于速度乘以时间这么一个公式啊，那么当路程一定，速度和时间成反比，那么同样道理，当速度一定呢是路程和时间成正比，当时间一定呢路程和速度也是成正比的，对吧？啊，也是成正比的，就是利用这么一个比例关系来分析这道题的一个运动的一个过程啊，运动的一个过程。好啊，然后呢我们看一下第十二题啊，这道题呢我们在这儿呢给大家用公式法讲解一下啊。这道题呢因为用公式讲解呢要做得更快一点啊。那么公式呢我先在这儿呢给大家说一下，那么在这个变速问题中呢啊，那么它往往会产生两个速度，对吧？往往呢会产生两个速度，而且呢这两个速度呢也会产生一个时间差嘛，因为它以不同的速度行驶，那么需要的时间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对吧？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给大家呢提供一个公式啊，就是 V1 乘以 V2 呢是等于 S 除以 delta t 乘以 delta V 啊。 V1 V2 呢就是表示不同的速度，然后 S 呢是表示以这个不同的速度呢行驶同样的路程啊， delta t 呢是表示时间差， delta V 呢是表示这个速度差啊。那么这个题呢给大家先套一下这个公式啊，他说呢是在这个就是一辆大巴车呢是从甲层啊以匀速 V 行驶呢，可按照预定的时间呢是到达乙层啊，但是在乙层呢150千米的地方呢因为故障停留了半小时啊，因此呢需要平均每小时呢是增加10千米的速度啊，才能按照这个预定的时间呢到达乙层啊，到达乙层。那么在这儿你当然列方程分析也可以啊，这呢是一个绝对量的变化啊，你这个列方程也可以啊。那么在这儿我想说一下这个公式法啊，公式法呢是适用于任何的这个变速问题啊，任何的变速问题。那么这样我们看一下，它后150千米啊，那么如果你还是按照计划速度行驶的话，你就会晚半小时，对吧？你就会迟到半小时啊。如果你按照 V 加10这个速度行驶的话，你就可以按照预定的时间就到达了这个终点了，对吧？按照这个预定时间到达终点，所以说在这儿呢它就会产生两个速度，一个是 V， 一个是 V 加10，对吧？所以说在这儿呢 V 乘以 V 加10是等于 S 啊， S 就是共同行驶的150嘛，150，对吧？再除以 delta t， delta t 呢就是二分之一小半小时嘛，就是二分之一小时啊，再除以二分之一是等于什么呀，等于10嘛，是 S 除以二分之一再乘以 delta V 嘛， delta V 不就是10嘛，再乘以10就可以了啊。所以说这个公式呢练完呢就是 V 乘以 V 加10啊是等于150除以二分之一再乘以10啊，这样呢就把这个关于速度的这个关系式呢给它列出来啊，然后你求解速度。那么在这求解的时候呢，大家一定不要把左边乒乓解啊，你呢直接最快的解法是什么呀？是构造右边啊，把右，因为左边是 V 乘以 V 加10啊，那么我们想办法把右边呢也给它构造成这个相差10的格式不就可以了？我们看一下，右边呢是150除以二分之一乘以20，对吧？那么把二分之一呢给它乘到这个150除以二分之一乘以10，对吧？我们在这儿呢把二分之一呢给它乘到10的上面，就变成150乘以20啊。然后呢在这儿呢你给150除以3啊，给20呢乘以3，就变成了50乘60，不就差10嘛。所以说呢 V 呢是等于这个50，不就可以求出来了吗？对吧？特别快。当然呢在这儿呢你也可以，我说了可以列方程嘛，对吧？绝对量的变化可以列方程啊，你可以根据时间的关系列方程，对吧？那么150除以 V 加10加上二分之一是等于150除以 V 啊，你列方程也可以，好吧？这是这个题。然后第13题呢是一个平均速度问题啊，在这儿呢你直接呢用二倍的这个路程啊除以他们分别这个需要的这个时间啊，然后呢计算一下这个速度就可以啊。 好吧，这是这个题啊。在这儿呢，一定要注意啊，你是用总的路程除以这个分别需要的总的时间啊，去算这个平均速度啊，明白吧？不是说用两个速度相加除以二去计算平均速度啊，那样呢就做错了啊。你一定要用总的路程除以总的时间啊去求平均速度，这第13题。然后接下来看一下第，我们先把这个好，我们现在呢先把这个。就是变速问题啊，把变速问题的这块呢再给大家说完，这是一个绝对量的变化，然后呢给大家介绍两种方法啊，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就是百分比的变化啊，百分比的变化呢我给大家找一下那个题啊，是2015年的一个题啊，我们把这类问题呢解决完，然后呢再解决其他的题。好，大家呢把书翻到64页27题啊，64页27题呢就是属于一个什么呀，速度的百分比变化问题啊，你看一下。他说是平均速度只有计划的80%啊，只有计划的80%，对吧？这样呢，是不是就产生一个百分比变化呀？这道题呢，我们可以用公式法，也可以用比例法啊。先用比例法解一下，但是这个题呢，大家一定不要用方程法，用方程法呢，这个题就特别复杂了啊，特别不好解。在这儿呢，我们可以用比例法。我们看一下，这个驾车呢从 AD 到 BD 啊，前一半路程啊，比计划呢多用了45分钟，平均速度呢是只有计划的80%啊。那么我们看一下。针对前一半路程啊，针对前一半路程 ，V 原比上 V 线呢，是不是5:4呀？啊，就是原计划的速度呢，比上现在的速度呢是5:4，对吧？因为它原计划是 V， 现在是0.8V 啊，那么 V 比上0.8V 呢就是5:4啊。那么我们针对前半程啊，这个路程是一定的，我们可以知道速度与时间成反比啊。既然你 V 原比上 V 线呢是等于5:4，那么我们可以得到 T 原比上 T 线呢就是4:5啊。你会发现现在时间是不是比原来时间多了一份呀？多了一份，正好对应的就是它这个会多用45分钟啊，45分钟我们在这儿给它换算成小时啊，也就是3/4小时啊，也就是说我们多用这一份时间呢，是代表的就是3/4小时，明白吧？代表就是3/4小时嘛。那么一份呢是43啊，原计划呢是4份，对吧？所以说原计划呢行驶这个啊前半程呢是需要3个小时啊，原计划呢是4份，一份呢是43，所以说原计划行驶前半程它需要3小时。啊，那么同样道理，那你因为前半程跟后半程路程都是一模一样的嘛，你前半程计划是3小时，后半程呢你也计划是3小时喽，对吧？都是一样的嘛，速度呢也都是按照 V， 对吧？所以说前半程后半程你都计划3小时，好吧？这样呢，我们就把它前半程计划的时间就求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再读题，若后一半路程的平均速度为120的话啊，那么此人还能按照原定时间到达 B 点，就是我们如果呢现在呢不按 V 行驶啊，我们按照120行驶的话，就可以把这前半程你多用的4/3小时给它追回来啊，也就是后半程你实际用的时间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这个我们说了后半程你计划是用3小时嘛，对吧？那么你实际用的是不是就3小时减去4/3小时呀，对吧？这是你实际用的时间，然后再乘以你实际的速度是120，这样呢就算出后半的一个路程，对吧？然后呢算完再乘以2，不就是答案吗？啊，这呢就是比例法。这就是比例法，对吧？当然呢在这儿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公式法啊。公式法呢，我们先这道题呢需要列公式呢列两个，然后呢构造一个方程组啊。刚才那道题呢我们直接呢用了一个公式就求出来，对吧？这个题呢我们需要列两个公式啊。第一个呢就是这样的，是这个我们看一下，针对前半程啊，它一个速度呢原计划是 V， 现在是 0.8V， 对吧？两个不同速度 V 乘以 0.8V 是等于 S 啊，我们这儿 S 呢是1/2S， 对吧？1/2S 一半嘛，1/2S， 然后再除以德尔塔 T 呢是4/3啊，再乘以德尔塔 V 是0.2V， 这是第一个。然后呢后半程呢是120啊，120乘以这个 V 啊是等于1/2S， 依然是除以4/3啊，然后呢再乘以120解 V 嘛啊，那个公式呢大家一定要记住。然后呢你依据这两个这个方程啊构建的这个方程组啊，然后你分别求解 S 就可以了啊，用公式呢也特别简单，好吧？这是27题啊，就给大家说这么多。然后呢变速问题呢，大家尤其是变速问题呢，大家回去再好好的看一下啊，回去好好的看一下，好吧？这是这个变速问题。好啊，然后呢这个变速问题呢就给大家说这两类啊，然后呢分别对应了三所方法啊，一个是比例法、公式法，还有一个方程啊。然后呢方程呢是适用于这个绝对量的变化啊，公式呢是适用于这两个题型的都适用啊，只要呢是以不同的速度行驶就可以啊。然后那个比例法呢是用来解那个百分比变化的速度问题呢是比较容易的啊，比较容易的。好，这是这个变速的问题。好，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书翻回来，我们接着看，翻到六十页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啊。那么第14题啊，这个题呢多个对象的这个运动问题啊，那个也是比较简单啊，因为呢速度不变嘛，也是一个定速的问题啊，然后呢跟前面的也是一样啊。第15题 啊，这个是形成的方向问题啊，正数负数啊，它表示不同的方向啊，然后你们可以画画图分析一下。好，然后呢我们接着看一下第十六题啊。第十六题呢是属于一个等阶格的这个物体的运动问题，对吧？那么他说呢，是一批这个救灾物资呢是分别随十六辆列车呢是从甲站呢紧急调到了600千米外的乙站啊，就是甲站到乙站这个距离呢是600千米啊。然后呢每列的这个平均速度呢都是，就是每个车啊，每个列车的这个平均速度呢是125。那么两列就是相邻的货车呢在运行中的间隔，就是他们这两车间隔一定呢是不得小于25啊，一定是需要大于等于25，也就是你最少啊都得为25啊，这批这个货物全部到达最少需要的时间，最少需要时间呢我们在这儿就按他们间隔25来算啊，间隔呢就是按25来算，对吧？这呢就是这个题。然后这个题呢给大家呢把这个如何这个解法列方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这个题呢我们分析的套路呢是这么一个这个过程，就是把这个变化的这个整体啊，就是因为它有十六列货车嘛，我们给它呢只分析其中的一辆啊，我们只分析这个排头那一辆就可以了，把它看成一个整体分析啊，这样呢就比较容易一点啊，这是我们做题的一个思路，对吧？就是这十六列车呢，就是每列与每列之间都是隔了25千米啊，我们在这儿呢不分析这十六列车走了多少路程或者是速度什么呀，我们只分析第一辆啊，我们分析排头那一辆就可以了啊。那么我们在这儿呢想一下，最后一列车到达时候呢，第一列车就是排头那个车，它是走的路程是多少啊，然后再除以它的速度，就算出了总共需要的时间嘛，对吧？那么我们想一下，最后一列车到达时，那么第一辆车啊，它呢是从甲站到乙站呢是600千米，它除了要走在600千米以外，它还要多走什么呀？15个25米啊，因为呢每两个车之间呢是有25千米这么一个距离，明白吧？那么十六列车呢是有15个间隔啊，所以说呢，当最后一列车到达时候呢，相当于第一个车呢是走了600加上什么呀？15乘以25啊，这才是第一辆车它走的一个距离啊，然后呢再除以它的速度125啊，就算出了需要的时间是多少了。啊，用这个路程除以这个速度啊，就等于时间啊。这个呢，分析的方法呢，大家要记住啊，就是呢，我们不分析其他的，我们只分析第一辆啊，只分析第一辆呢，除了走了这个600以外，它还需要走15个25啊，15个25，好吧，这是这个题。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十七题。十七题呢是属于什么呀？就是这个送水溺水问题啊，送水溺水问题。那么送水溺水问题呢，我们一共呢分两类题啊。第一类题呢是，求这个往返时间，就是船在甲乙这两个码头之间的往返时间啊，在这儿的时间 t 是等于 s 除以 v 船加上 v 水加上 s 除以 v 船解 v 水啊，就是送水的速度呢是跟溺水的速度呢分别是不一样的啊。那么送水呢是等于 v 船加 v 水啊，溺水呢是等于 v 船解 v 水啊。在这儿呢，大家把这个公式记住啊。时间 t 呢，这个题呢也是出现过两次啊，出现过两次，就是这个船在甲乙之间往返行驶的时间呢是等于 s 啊除以它送水的速度再加上 s 它除以溺水速度，因为往返嘛，肯定是有一次送水有一次溺水，对吧？还有第二类呢，就是船上掉木板啊，或者是船上掉水壶这种问题啊，一共呢就这两类。那么针对于船上掉木板也好，掉水壶也好啊，在这儿呢告诉大家一个技巧，就是把这些把水的速度呢直接看为零啊，因为呢船上掉木板也好，掉水壶也好，它呢与水的速度没有关系啊，所以说呢我们为了方便计算啊，为了方便计算呢，我们直接呢把这个水的速度呢假设成零啊，这样呢就好分析了。这是分别对应这两类题的一个办法啊，对应这两类题的一个办法啊。当然呢，如果是碰到一些就是不是常规的这种送水溺水问题，你也可以根据极值法来分析啊，根据极值法来分析，对吧？像我们的第十七题啊，你就可以用这个极值法来分析，对吧？我们看一下，他说这个船呢是往返于甲乙两个码头，对吧？进水中的速度保持不变啊，然后当这条河的这个水流速度增加50%时啊，这么往返一次所需要时间啊，我们假设什么呀？在这儿呢，我们就这么假设，就是我们用这个最极端的这个思想来讨论，就假设这个水速提高后呢都要比船速大了，那么船是不是就无法到达了呀？那么它往返一次需要时间呢肯定要比原来要多嘛，要增加嘛，对吧？所以说这就是这种题啊，如果不是按这两个套路出的话呢，那么大家呢用极值法来分析就可以啊。这是这个送水溺水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另外的这个一类啊，我们看一下是62页啊，62页的19题。那么62页的19题呢，就是这个船上掉木板问题啊，在这儿呢，你就完全可以把这个水速呢给它看成零啊，看成零啊，然后呢去分析一下这个木板落水的时间啊，这样呢，这道题的难度呢就大大的降低了，不用列方程求解了。 明白吧？那么大家呢，在问到这种啊船上掉木板了、掉水壶问题呢，你直接给我记住水速为零嘛，直接画图分析啊，画图分析就可以了。这是这类题啊。然后呢，当然列方程呢，那个倒是也特别好理解啊。你画完图以后呢，如果你想你就是有强迫症啊，觉得用技巧不踏实啊，你也可以自己呢用方程分析。用方程分析呢，就是你把水速呢给它假设一下，然后呢把画图啊，因为路程问题呢一定要画图啊，画完图呢就特别清晰明了了啊。然后你画图。看一下它是哪两段距离相加呢，是等于哪一段啊，利用这个路程这个构造等量关系就可以啊，利用路程构造这个等量关系就可以啊。这是这一类的顺损逆损问题啊。然后呢这一集啊就给大家讲这么多啊，下一集呢我们再接着讲最后一类的顺损逆损问题。好，谢谢大家。